由白俊毅老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好，这一堂课是在说明城市设计师职场生存实战技巧，提升加倍生产力。好，它其实标题下的蛮耸动的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好啊，既然讲到是实战嘛，所以今天会有非常多的 demo， 还有实际用操作的方式，然后告诉大家说怎么样提升我们在开发上，或者是在提升我们在编写程式上的一些技巧，还有一些让大家在开发程式过程中更有用的一些工具方法。好，那这个四个部分 ，Channel 9、NVA、MSDN 还有 TechNet 是微软的一些学习资源，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好，今天的方法，今天我在说明过程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好，那这些问题可能是大家身为城市设计师常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好，所以那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一一来解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排除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加倍我们的开发能力，提升我们开发能力。好，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老板常会问说，为什么专案进度老是 delay， 时间到底花在哪边？有没有人没有被这样问过的？应该都有嘛，对不对？老板就说，整天看你在那边写程式，那你今天到底写了多少程式？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怎样？用眼睛白白的地方看它，对不对？因为写程式可以用几行程式来判断说你今天的产能是多少吗？不能吗？对不对？好，我们是以可用的程式作为判断的基准。好，这几天一直在讲的。好，所以老板常就问说，那你的产能到底是怎么样啊？怎么计算啊？然后时间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好，那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身为程式设计师，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程式写不完，好，程式写不完，然后呢，时间不够 ，PM 老是压榨我们。哦，赛场没 PM， 不好意思。好，有时候因为 PM 其实也是不得已啦，因为他们跟客户交代的时间就是这样嘛，可能弹出来的时间是这样，那程式设计师就是面临最后的一根稻草，有没有？所有时间都卡在程式设计师身上，所以就程式写不完，时间不够，然后呢，需求一改再改，对不对？那以往我们用 waterfall 的方式的话，我们的结案时间、交件时间都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到后面，我们连测试时间都赔上去了，需求一改再改，然后没有时间写，然后到最后面，我们就想算了，反正能动就好了嘛，对不对？交出去。先结案再说，对不对？然后，所以甘特图的进度就永远维持在90%，反正就先交出去，能动就好。好，所以呢，既然都已经这样子了，那新技术就会变得跟不上，对不对？因为也没有时间去学新技术啦。然后呢，竞争力降低。好，当然这是比较惨的一件事情啦。好，因为没有时间学新的东西，结果看着自己的朋友哇，一直在学新的东西，然后呢，自己好像都一头栽入到专案里的世界里面，然后就没有时间去管别的东西了。所以，城市设计师要如何出头天？好，加倍的提升生产力。好，这里有一些老板常问的问题哈。好，当然这些，大家会问说，这个问题跟我们提升生产力有没有什么关系？难讲哦。有的老板现在新创很多新创公司有没有？大家都喜欢把 GitHub 作为自己的管控工具。好，或者是说用 Git 的模式自己安装 Git server， 好，作为我们公司内部伺服器的管控。好，那在这个地方，老板就会问啊，怎么使用最流行的 Git？ 啊，怎么使用最流行的 Git？ 好，这时候我就会问一件事情，老板到底知不知道 Git 是什么东西？有的老板只会一昧跟风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在用 Git， 那我们也用 Git 好了，好像。那个用了 Git 之后，我程式设计的那个时间就会缩短，然后生产力加倍。好，来 ，Git 基本上啊，它是分散式的一种管控系统。好，什么叫分散式？以往我们在做管控的时候，大家都是把程式码放在一台集中式的 server。好，什么叫集中式的 server？ 像是现在常见的 SVN， 还有以往旧有的 Visual So Safe， 这些都是集中式的板控。它把所有的程式码放在中间的一台 server 上，然后呢，我们需要修改的时候再把它程式码迁出来，迁出来修改完之后再把它迁回去。在你迁出的过程中，别人不能去修改你迁出的程式，有点像独占性的行为。好，当然后面有一些伺服器做了一些调整，它可以让你共同迁出。但是呢，你今天你的程式码只会放在同一个地方做管理。好，这是集中式板控。那 Git 它是属于分散式板控。分散式板控它的机制是怎么样？好，那机制很简单，就是我今天有一台 client 端的电脑，好，我是采用 Git 的板控方式，然后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有一个 repository， 也就是我自己电脑上有自己的板控。然后呢，当我修改程式，每一次修改完之后做迁入的动作的时候，它会在我自己的电脑上有一个小板控编号。好，当然不是绝对都是小板控编号啦，每一个 Git server 它的机制不一样。那基本上它会在你的本机电脑上有一个简单的小板控，等到你自己觉得这个程式 OK 了，我觉得可以发布上去了，这时候呢，我们再采用 push 的方式丢到 Git server 上，好，让我们的程式码做一个比较大的更新。那当然 Git 上面就会有比较大的版本编号。 OK， 那当然在你自己的电脑上，你自己的 repository 你可以采用离线式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大版本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sh 到 Git server 上嘛，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离线式的工作，然后它的板控速度快，本机电脑嘛，硬碟速度非常快。然后呢，还有什么 ？Git 如果我们是用 Git client 用 Git repository 的话，我们还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分支板控管理。什么叫自己的分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 master path 嘛，主要的路径，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 branch 分支路径。那最后呢，我们要 push 前，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 merge 合并的动作。好，以往这些动作都必须是在伺服器上面，好，伺服器上面集中式板控来做，现在可以在你的 client 端来做这件事情。好，这个就是 Git 的板控机制。好，那我相信可能有些老板他不太了解，好，所以你必须要跟他说明一下，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说不定有的公司他的管理原则就是说我希望能够采用集中式板控，那老板只是觉得Git 好像可以提升生产力，这时候我们就要适时的提醒他说他是采用分散式板控，好，他可能会有版本管理上的一些管理原则的问题，好，可能你可以适时的提供给老板这些讯息知道。好，那可是你会想，现在 Git 它是属于 open source 的一种服务嘛，对不对？你可以上到 GitHub， 你也可以自己安装 Git server 在自己的本机伺服器上。那当然在微软的开发工具里面， Visual Studio 在2015的版本已经可以直接让你连到 GitHub 上。好，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自己程式设计师非常开心，写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程式，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去用。现在一般来说大家最直觉就是怎样，丢到 GitHub 上，对不对？那以往我们丢到 GitHub 的话要怎么做？下载它的 command，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下载它的一些 open source 的工具，把我们的本机的程式码丢上去。但是现在呢，现在不用了，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Visual Studio， 它本身就有内建 GitHub 的连接工具，我们只要把 GitHub 的账号密码敲进去，我们就可以做连接了，甚至说把你的程式码丢到 GitHub 上。 OK，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那再来呢，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在公司内部加一个 GitHub 的伺服器，对不对？好， GitHub 的伺服器是不是也是 open source 的？那 open source 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工具来辅助我们做版本控管？好，可能是你 client 端的开发工具，也有可能是伺服器的开发工具。好，那基本上在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就已经支援了 GitHub， Git 的板控机制。好，你只要在建立专案的时候去选择说我要使用哪一种板控机制，它就可以帮你把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好，好，那当然，当你建好 Git 这样的一个板控机制之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工具里面把七号的程式做一个推送的动作，它就会帮你把比较大的版本的程式码推送到 Git server 上，好，帮你推送到 Git server 上。好，那我这边就很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 demo。 好，这是我们透过工具开发工具，然后呢，我们在听访 Dejun Server 上，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专案。好，在听访 Dejun Server 上面建立一个新的专案。好，我们建立新专案的时候啊，这边可以让你去选择你要使用哪一种 template。好，这个就是可以，像如果说公司团队是跑 Scrum， 有没有？我们就可以用 Scrum template。那如果说还是用传统的 CMMI 方式的话，当然就可以选择 CMMI。好，那我现在先选择了一个版本控管机制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选择说，我到底是要使用 Git 的版本控管，还是使用传统的 Team Foundation 的版本控制？好，传统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版本控制是什么？它就是集中控制、集中式版控的管理方式嘛，对不对？所以目前以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来说，两种方式它通通都支援。好，那可是这时候就会有人有疑问啊，他就说，今天你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你建的这样的一个 Git 的机制，我今天用其他的 Git Client， 我能不能连到你的 Git Server？ 好，这是可以的哈，这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 Git 它本身就是一个 Open 的软体嘛，对不对？它的方法也都是 Open 的，所以今天你只要使用相对应的 Git Client 工具，你就可以把你的程式码送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上。OK， 好。好，那再来，我们刚有提到说 GitHub 的部分。好，那 GitHub 要怎么用？要怎么连接？好，我们可以直接从我们的开发工具直接连到我们在 TeamExplorer 这个地方。好 ，TeamExplorer 它是开发工具里面专门让你连接到版本管控的一个外挂，也不能说外挂，它算是一个面板。好，算是一个面板。好，那在这个地方，你在连接的部分就有一个叫做 GitHub， 可以让你做连接。好，让你做连接。你按下 Login 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 GitHub 的登录账号密码的画面。那你只要把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密码敲进去，好，敲进来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 create 你自己的 GitHub 的一个 repository， 然后把你的程式码丢上 GitHub。好，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不用再用其他的 GitHub 的 client 端的工具，直接透过 Visual Studio 就可以把程式码丢到 GitHub 上。好，这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方法。好，来再来，老板就会问啊，哎，那外包的程式有没有问题？好，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内部可能资讯人员不多，对不对？很多程式码都是透过外包商协助处理。可是外包商写好的程式拿回来之后，我们就直接丢到 server 上吗？人力不够的时候，大家不敢讲话。好，因为没有经过安全性的检查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比较大的公司呢？如果说是比较大的公司的话，外包的程式码拿回来一定会经过什么安全性的检查，对不对？好，所以说基本上外包的程式，或者是我们前辈写的程式，或者是我自己写的程式，好，我们都可以透过开发工具来做一个安全性的检查，甚至说我们去分析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做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开发工具里面，我们可以透过程式码分析找出有用的程式码，好，有问题的程式码。好，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这个选项，但是从来没有点过。好，它这个功能就是在我们开发工具里面分析，然后针对方案执行程式码分析的一个动作。好，点下去之后呢，它就会针对你的程式码进行安全性，或者是弱点，或者是命名规则等等的分析。那它的分析原则一共有250几条，好，250几条，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分析的原则。好，你想要分析的原则打勾之后，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实际的分析。好，那这样子，所以你不管是在看你自己的程式码，或者是你从别人的拿到那边程式码，你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再来呢？它除了说我们今天有250条规则之外，你也可以把你这样的设定的规则设定为它是用警告的方式，还是用错误的方式，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如果它是警告的话，它只会告诉你说这个程式码可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如果是错误的讯息呢？我们在 compiler 的时候，它是会告诉你错误无法通过，对不对？ 那如果是在程式码分析的过程中，它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严重性的错误。好，那它会把它这个讯息放在错误的等级上，这样子就不会让你略过说，我直接把这个警告的内容就略过了。好，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好，那当然除了安全性的规则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CoMap。CoMap 它其实就是帮你找出程式跟程式码之间的关系。好，这个是我们从外包厂商这边拿到程式码，或者是从前辈那边拿到程式码，做一个分析非常好用的工具。基本上它会帮你把程式码拉开来之后，采用这种结构式的图形呈现给你看。好，采用这种结构式的图形呈现给你看。那当然，它呈现的画面不是只有单单像 WinPhone 或者是 WebPhone 彼此之间的架构，现在连行动化装置开发的结构图它都可以呈现出来。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还蛮神奇的。好，所以我现在我就把程式码分析还有 CoMap 的部分，那我就做一个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真的去做一个程式码的扫描，然后做一个程式码的分析。好，那现在我现在开了一个程式码。好，这个程式码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程式码。好，有一点点问题的程式码，所以我现在我就直接开我们的分析，然后呢针对方案执行程式码分析。好，点下去之后，它会把你的程式码做一次 compiler 的动作。compiler 完之后呢，它就会针对你的程式码有问题的部分把你抓出来，告诉你说这个程式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这个程式码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好，抓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哦。我把字放大，好，我把字放大，这样看得到哦。因为我刚试过，站在二十排之后的，好像就坐在二十排之后好像就会有点糊糊的。好，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地方啊，传递给叭叭叭 function 中的 SQL command 的 string， 查询字串可能包含下列变数叭叭叭，这其中可能来自任何什么什么。好，前面废话。他后面说，请考虑使用预存程序或者是参数化 SQL 查询。这个是什么？这种？哎，大家还没睡醒吗？好，这边有三个礼物吧？对啊。这个是什么？有没有知道？哎，漂亮 ，SQL injection。好，谢谢。好 ，SQL injection。好，所以来，如果说我们要自己去抓 SQL injection 的问题的话，用人力去看，是不是会花很多时间？对嘛？搞不好你要一直看，一直看，一个 CS 档3000行，你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对，撸到后面有没有眼睛都花了，也看不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可以透过程式码的分析工具，直接告诉你说，到底它发生了什么状况？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好，那当然，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今天透过程式码分析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定义说，到底它的安全性等级是在警告还是在错误的等级上嘛？好，所以说今天发生这个错误的程式码，我可以直接点两下，它就会告诉我说，这个错误的程式码发生在哪一行？好，发生在哪一行？所以你只要针对这个错误讯息去加以修正，好，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这个错误讯息它发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好 ，data access 的地方，好 ，data access 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我为了要加强我 data access 的安全性，所以我可以特别在 data access 里面加入一个叫做规则集的东西。好，加入一个规则集。所以我现在在 data access 这个地方，我去加入一个新的项目。好，去加入一个新的项目。那我在这个新的项目里面呢、啊？这边有一个叫做程式码分析规则集，程式码分析规则集。好，当我按下新增之后，它会直接在这个专案里面加入一个程式码规则集档案。在这里面呢，我就可以针对这些规则集去做设定，哪些是我希望能够检查出来的内容，哪些是希望能够跳出错误的讯息。好，它都可以让我去做一个调整。好，那当然，刚刚讲到，我今天是在 data access 那一层的话，我最希望避免掉的问题是什么？刚刚有提到 SQL injection 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把程式码的规则集打开，然后我去找到 SQL injection 的规则集，好，在这个地方 CA2100， 好，因为很多200多条规则集，所以可能必须要稍微看一下。好 ，CS2100 在这个地方，它必须检视 SQL 条件中是否安全性弱点。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把它勾起来了，所以它预设是采用警告的方式。好，预设是采用警告的方式。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拉到错误。好，为什么？拉到错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程式码分析的地方，错误的内容看到它。好，错误的内容看到它。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去调整它的等级？好，如果大家有在写程式的话，可能就会很习惯的把讯息跟警告的东西拿掉。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编写 HTML 的时候，如果 at 给我们的 HTML 它的 tag 用的不是非常标准，它的警告的地方是不是就会漏漏的，多到不想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索性就会把警告跟讯息拿掉。那这样子，我们在做程式码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就会 loss 掉这些东西？好，那如果说我们又不希望 loss 掉的话，就是像刚刚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程式码的规则拉到错误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再去做一次的程式码分析。好，我们这时候再针对这个程式码去做一个分析。我刚刚是直接在专案上面按分析，好，这样子它就只会针对这个专案做分析，它不会针对整个方案。我刚刚是在我们的工具列上面针对整个方案做程式码分析嘛。好，那如果说我只要分析这个专案的话，我就直接在专案上面执行程式码分析，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它这样分析出来的内容，好，分析出来的内容它就会直接秀在错误的讯息上面，好，就会直接秀在错误的讯息上面。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叫做 call map。 好， call map， 我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其实它专案档案非常多，好，甚至还有很多的类别库跟元件。我要怎么知道程式码跟程式码之间的关联？我自己去翻程式码吗？哦，看到花掉，对不对？好，所以我相信这个功能可能大家也看过，但是都没有去点过。我直接在方案上面按右键，选择在 call map 上显示，在 call map 上显示。好，所以当我按下在 call map 上显示之后呢，它一样会帮你把整个程式码做一次 compiler 的动作，然后 compiler 完的结果，它会用图形式的方式呈现你程式码之间的架构图，啊，程式码之间的架构图。那你会说啊，这个架构图我自己也知道啊，反正就是类别图画一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Call map 它有一个最强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程式码跟程式码之间的关联性用线条的方式告诉你，啊，用线条的方式告诉你，像是说我现在点了其中的类别库，好，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个类别库它跟其他的类别库之间相依性到底是强还是弱。当你的相依性越强的时候，它上面的线条就会越粗。如果它跟另外一个元件或者是另外一个类别库相依性越弱的时候，它的线条就会越细。好，这是一个 call map 的一个程式码分析的一个工具。那基本上，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我们自己在开发专案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去写什么 SD 文件、SA 文件。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透过这个开发工具，透过 call map 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产生程式码之间彼此相依性的架构图。好，程式码的彼此之间的架构图。好，那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今天用手机开发的程式码，好，用手机跨平台程式码开发的话，一样也可以去做 call map 的显示，好，一样也可以去做 call map 的显示。那我这个专案是透过 Xamarin 去开发一个行动化装置的程式码，那我刚刚一样是在我的方案上面点选右键，选择在 call map 上显示，它一样可以帮我把手机的应用程式也透过 call map 的方式把它彼此之间的相依性拉出来，并且画图。好，好，这个要等一下下。好，这个是手机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手机的 Call Map 有什么？iOS 嘛 ，WinPhone 8 ，Android 还有什么 MVC application， 哎，为什么多了一个 MVC？ 好，这个专案基本上我是加了一个类别库，然后这个类别库可以让三个不同平台的手持式装置去引用，而且还包括了 MVC 的应用程式。好，这是跨平台开发的部分。那因为跨平台开发部分是别的课程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多讲。那在这边只是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图，然后秀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透过 CoMap 的方式，就可以看到程式码跟程式码彼此之间的一些关联。好，看程式，画图画得有点慢。我们拉等一下，然后我们先继续往后面讲。好，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 CoMap。 好，来，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也都会被问到吧，老板就会问，为什么程式有 bug， 对不对？应该大家都有被问到。我还记得我上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年前的时候。好，那时候是那时候那个环境还蛮特别的 ，ASP 刚转 ASP 大内，然后2013年、2014年那时候，然后写出来的程式码，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熟悉大内的东西，所以写出来的程式码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老板就会问，为什么都会有 bug？ 对，为什么都修不好？为什么？对，好，大概，但是现在可能老板也认了吧，对不对？他说啊，反正程式码就是会有 bug 嘛。为什么？因为我们走 DevOps， 对不对？当你速度够快 ，bug 就不再是 bug， 对吗？皮特胡讲的话还言犹在耳。好，所以这时候老板他就说：为什么会有 bug？ 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答不上来嘛。为什么会有 bug？ 因为就可能当初没有测得很完整，所以会有 bug 嘛。好，那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写程式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去写一些测试案例，好，或者是说我们去做一个单元测试。什么是单元测试？单元测试就是透过写程式码的方式来测试我的程式码是不是有问题。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透过程式写程式的方式来测试我们程式有没有问题，那就是很简单的去写一些 input 跟 output 来验证它的输入输出是不是正确。好，那只是说我们这样透过写单元测试的方式，工具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做更进一步的管理？好，当然 OK。基本上在开发工具里面呢、Colens 它可以直接告诉你说，今天的程式码到底有没有测试过，它的测试是不是成功，好，都可以透过 Colens 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好，我把画面放大一点。好，这个画面，它就直接在你的function上面告诉你说，今天我是不是有通过单元测试？好，有通过单元测试，它就有一个绿色的勾；没有的话，就是红色的叉。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会告诉你说，单元测试程式码的涵盖率到底有多高？好，到底有多高？什么叫涵盖率？我今天写了100个 function， 然后呢，我写了多少的单元测试可以把这100个 function 全部涵盖掉？好，这是涵盖率。好，那我再来。其实我今天原本没有打算送奖品，那只是刚刚我们的主办说有奖品，那我就再送一个好了。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们大概程式码的涵盖率做到多少以上就很厉害？百分之多少？刚刚那边是有人举手。OK， 大概多少？70。好，来，好，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哦。基本上程式码的涵盖率能够做到50%就很厉害了。能够做到50%就很厉害，大家想，哇，怎么这么低，对不对？50%而已。跟你讲，50%的话，大家想哦，我今天这100个 function， 我可能写了1000行程式码，好，举例写了1000行程式码，那我今天我要去写相对应的单元测试，单元测试的程式码不见得会比你的主程式的内容还要少哦。所以也就是你写了1000行程式码的话，你的单元测试程式码有可能会超过1000行。这是有可能的。好，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哇，我今天好像50%涵盖率是已经就是 怎么这种数字就觉得非常高了？好，基本上50%已经非常高了，好，50%已经非常高了。除非说像有些单位，就我认识的，像九一哥啊，今天可能还没有来。九一哥他在带领他自己的 team 做 TDD 的时候，涵盖率可以到达80%以上。好，那当然他是从测试去 driven 整个程式码的开发，所以他的涵盖率有办法拉到那么高。OK。好，所以基本上大家记得50%以上就很高了，你不要再苛责你的那个测试人员跟程式开发人员，好，涵盖率50%就很高了。好，那这个地方啊，我就稍微秀一下单元测试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程式码测试的动作，然后怎么样去看单元测试的涵盖率。哎，好奇怪，今天的 call map 跑不出来。好，我现在先开一个程式码。好，那我现在这个程式码，哎，在场应该都是程式设计师嘛，对不对？如果不是程式设计师的话，那来听这个就有点尴尬哦。好，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讲说，这个程式码到底是在写什么？好，这个程式码就是有点讲说，我在确认我输入的参数是不是今年。好，所以它会传入一个年度的参数，然后呢 ，return 说如果它的年度是今年的话，它就 return true， 不然的话就 return false。OK， 看得懂哈，很简单。好，然后再来下面就是 check 我的月份是不是当月，然后 check 这个是不是当天，但是呢，它这边有值回一个例外事件。好，那接着我们要怎么去写我们的测试单元测试的案例哈？我们在这边可以加入一个新的专案，好，加入一个新的专案。好，在这个专案里面呢，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地方选到测试，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单元测试专案，好，单元测试专案，我们直接加进这个单元测试专案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加入一个 CS 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编写我们的单元测试的内容。好，那刚刚有提到，我们是不是写了三个function，对不对？分别是去检核我输入的数字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月，还有当天，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在写单元测试的话，我要怎么写？我先定义我要丢入的一个值，然后呢，我希望它预期回传 true 或 false。接着我实际去执行，我这个 function。好，它因为执行这个 function 之后，它要回传 true 或 false 嘛，对不对？接着呢，我再把它实际回传的这个 result。跟我预期的 result 丢到这个 function 里面去做比对。好，这个 function 是测试单元测试用的 function， 它会告诉我比对的结果是否成功或失败。如果成功的话，代表这个单元测试是成功的；如果失败呢，它就会在受测的那个 function 上面画一个叉叉。OK， 好，所以你会发现哦，我刚刚写的那行程式，如果我要检核那个年份数是今年的话，我用了几行程式？一行嘛，对不对？但是我的单元测试我写了几行？我写了4行，对不对？所以单元测试程式码有可能会比原本写的function还要多，好，这是一定的。好，所以我现在写好了这样子，我确认是不是今年，然后这边我写了第二个测试，好，我故意多写了一个。好，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但是我传回去的是2014，所以可想而知，它一定会 return false 嘛，对不对？这样子的结果就会失败。那下面呢 ，check 是不是今这个月，然后 check 是不是这一天。好，那我们都写好测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工具列上面，直接去执行测试，然后选择所有测试的动作。好，按下所有测试之后，它会帮你把你的程式做一个 compile 的动作，然后把你单元测试丢进去，实际去运作，说到底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好，得到到底执行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好，那执行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 CoLens 上面，它就告诉你画叉叉，这代表什么？我这个写的单元测试实际去测的结果是有问题的，没有通过。好，没有通过，所以它在我这个测试案例，单元测试前面有一个叉叉。OK， 好，成功的只有这一个，因为我丢2015年进去，预期它是回转 true， 有没有？ 成功的只有这一个，失败的下面两个全部都失败。好，那当然我今天我除了从测试的单元测试的程式码看到我这个单元测试有没有成功之外，我也可以从我实际的function，好，实际从我这个function看到说我这个function受到的单元测试到底有哪些通过还有哪些失败。 OK， 我刚刚写两个单元测试是专门来测年份嘛，一个丢2015一个丢2014，所以会有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好，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 Collins 的方式来得知说我们今天在写的程式码到底有没有通过单元测试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除了做单元测试这样的动作之外，我们还可以知道说我们写的单元程式到底有没有涵盖多少的程式码，所以它会有一个程式码的涵盖率。好，它会有一个程式码的涵盖率，我们也可以在测试这个地方，好，它会告诉，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分析程式码涵盖范围。好，分析程式码涵盖范围，那我现在就针对我的所有测试去执行程式码涵盖范围的分析。好，那程式码涵盖的涵盖率它会直接秀出结果在你的开发工具上面，好，它会直接秀在你的开发工具上面。那你可以去选择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我可以用颜色的方式来区隔说哪些程式码是没有经过单元测试的，哪些是有的。好，也可以用颜色的方式来做一个辨认。好，我在想会不会是我 VM 开太多，所以有点 run 不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好，内容还蛮多的，所以想说尽量告诉大家一些新的东西啦。那大家记得有这个功能，那大家自己可以回去玩看。好，那等一下如果它有跑出来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结果。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那写完单元测试之后，我们确保我们的程式 input output 没有问题了。可是呢？单元测试是测什么？单一 function 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很多 function 合起来的话呢，叫整合测试，或者是什么使用者测试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做完单元测试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透过使用者功能性的测试来做这样的一个整体操作行为上的测试的动作。好，那在我们测试的话，有一个叫 Test Manager 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协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动作。好，那它的这个测试工具啊，其实还蛮强的，它可以帮助你把你要录制的过程中录下来，好，它可以把你的测试过程的那个步骤录下来，然后呢，重复播放，也就是说，我只要录过一次之后，未来如果我的程式码做过任何调整，我只要重复播放它就好，好，我只要重复播放它就好。那再来就是它播放完之后，如果万一发现有 bug， 它可以直接在工具上面开立 bug 单，然后呢送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上。啊，以往我们常在追踪 bug 的时候，可能 PM 就会开上 Excel 表，有没有 issue tracking， 好，或者是 bug list， 对不对？可是传来传去，传到后面这份 Excel 表就不见了，对不对？程式设计师，传到我这边，好，我就当作没看到。对吧？信就不见了。你没记到，对吧？好，当然这是开玩笑。为什么他需要在 Test Manager 里面建立 bug？ 他可以，因为就是因为他这个 bug 可以直接进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上，啊，他可以直接进到 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上，所以呢，他可以很容易的帮助你做 issue checking 的动作 ，bug checking 的动作。好，那当然，他也可以透过图形的方式告诉你说，今天我们的测试案例到底有多少成功，多少失败，然后呢？甚至也可以汇出一份 Word 档，让你很容易的交出你的测试报告。好，那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秀画面给大家看。好，我就直接秀画面给大家看。好，这个是 Test Manager 的一个画面。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在 Test Manager 里面去建立 测试计划、测试案例，好，然后实际去执行一个测试的动作。好，那现在我之前已经录好了一个脚本，好，我之前已经录好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我刚刚有提到说它可以重复测试，对不对？我不需要人工去介入。好，所以当我现在有工程师告诉我说，哎，我这个页面有改版过，啊，我的程式有改过，那我只要把之前录好的测试的脚本直接按下执行，好，直接按下执行，他会帮我，他会直接把他的测试工具拉到旁边，然后呢，我只要按下启动测试，然后去播放我之前录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所以我现在直接按下播放，好，这时候我一定要走出来，代表说它是真的是自动化测试。好，我按下播放的话呢，它会直接把我之前录的这个画面，我点的哪些连接，它会重新去执行一次。那包含说我今天在栏位上面填的内容，按下送出的动作，它一样会帮我做一个录制的动作，然后呢重新播放一次。OK，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做这样自动化测试的时候 ，Test Manager 可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脚本录制、重复播放的动作。好，那当我们测完之后，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 bug， 好，如果发现有 bug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测试的过程中去选择说到底哪个步骤发生失败，然后我可以填入失败的原因，再来我可以去插入画面的截图，好，插入画面的截图，然后这时候我可以去建立一个 bug， 好，我可以去建立一个 bug， 或者是插入画面的截图。我就建立一个截图，好，拉起来，好，然后告诉他说，画面失败，好，假装画面失败了，好，假装画面失败，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建立一个 bug 单，好，建立一个 bug 单，这时候我们建立了 bug 单，刚刚有提到嘛，以往我们 bug 是用 Excel 去做 bug tracking 或者是 issue tracking， 对不对？现在我在建立的 bug 单之后，它会直接把我测试的过程中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直接把步骤写下来，然后还说明说为什么失败，最后附上这张图，就是我刚刚拉下来的截图。好，这代表什么？我们真的把这个 bug log 下来喽。然后呢，我们储存后关闭。好，哎，标题。好，我们储存后关闭，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个 bug 丢到听房的云 server 上，然后我可以标示这一次的测试失败。好，这一次的测试失败，它就会帮我标示说，咦，我这一次的测试是失败的情况，以方便我未来再去做一个追踪的动作。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测试工具，我们可以去知道说，我们测试的结果，好，到底有哪些失败，哪些成功，哪些是正在执行中。好，哪些是正在执行中？OK， 可以透过这种图表知道说目前测试的最新状况，然后再来呢，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可以透过汇出 Word 档的方式，好，透过汇出 Word 档的方式来知道说我们在所有执行测试的内容上，好，它的结果到底有哪些？好，我现在把所有的测试，我过去测试的历程全部拉出来，然后它可以帮我汇出成一份 Word 档，那这份 Word 档里面就有告诉我说我执行了几次的测试。其中这些测试有哪些是成功，哪些是失败？它有非常完整的清单，还有报表，可以告诉到底测试的结果是怎么样。好，那这时候大家就有人会问啊，我们今天有测试的结果，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份文件，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非常头大，叫什么？测试计划，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写测试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要去计划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测试的步骤、测试的案例，每一步都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是有点烦人的。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 Test Manager 里面，好，我们在 Test Manager 里面，如果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测试案例，那测试案例里面会有执行的步骤，我们一样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做出测试计划的一个文件。好，那这份测试计划的文件里面就会包含非常多的内容，好像是说。这份测试计划的内容有哪些？还有包含哪些测试案例的步骤？你在 Test Manager 里面放进去的资料，它全部都可以帮你拉出来，变成一份 Word 档。好，那这样我们在做测试计划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简单，好，非常快，它直接就帮你汇出一份不错的档案。好，
好，这时候我就要把我的 VN 关掉了。好，为什么要把 VN 关掉？因为等一下要开另外一个 VN。因为实战嘛，对不对？实战就是要实际去用，好，实际去 run 结果。好，那再来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可能有人会有听过啊。老板就会说：“哎，写 app 会很难吗？对不对？我的侄子写的都比你好，对不对？有没有最近那种全联先生，对不对？一句话惹恼工程师。”哎，写 app 很难吗？不就这样子拉拉就好，对不对？好，来，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其实现在我们透过开发工具来写跨平台的程式，或者是写 app， 很简单。好，我们只要用 C# 或者是用 HTML， 我们就可以做到跨平台的 app， 上到 iOS， 上到 Android， 或者是上到 Windows。好，有这三个工具。那但是这边我不会特别去深入说明。好，我不会特别去深入说明，因为这个是另外一堂课的内容。好。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在场有没有人写过那个？这是最后一份礼物。在场有没有人写过 Enjoy 的 App？ 哎，有，好，哦，这位好，不好意思，那请问你是用你的模拟器送哪一套 ？Enjoy 原生，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给他鼓鼓掌。为什么？用 Enjoy 原生的模拟器来写 Enjoy 的 App 的话，勇者。为什么勇者？大家有人在笑，超慢，对对，有人讲了超慢。你光开机有没有？然后光点一个应用程式，或者是光点什么，你至少要等30秒以上，啊，至少要等30秒以上。好来，没关系，你就来，好，谢谢。好，所以来，我们用 Enjoy 开发原生应用程式。就是慢嘛，对不对？就是慢，没有办法。好，所以你觉得你的模拟器跑得很慢，你开发会有效率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有一套叫什么 G 开头的模拟器，啊，我想大家应该有在用。好 ，G 开头的模拟器，它号称速度还蛮快的，啊，实际 run 起来也是比较快啦。好，但是还是有点顿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要用它，都不要用它，我们用什么？Visual Studio 2015，你在安装好之后，它就会帮你装 Enjoy 模拟器。好，直接帮你装 Enjoy 模拟器，而且它比 Enjoy SDK 的速度快15到20倍。所以你在开发 Enjoy 的 App 上面的时候，拜托不要再用 Enjoy SDK 原生模拟器了，那个真的是慢到很慢，好，慢到想杀人。好，那在这边除了说明说我们在装 Visual Studio 2015之外，它会安装 Enjoy 的模拟器之外，还有一个东西。Windows Phone 10的模拟器，好，这个我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在开发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App 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个 Windows Phone 10的平台，对不对？但是现在 Windows Phone 10它的版本还是 CTP， 它不是正式版，所以有的人可能会不敢装，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装，但是呢，这边就会有一个模拟器可以让你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好，你下载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开发工具里面开启 Windows Phone 10的模拟器，把你的 App 塞进去 run。OK， 好，所以这两个模拟器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有非常好的一个效能，好，然后非常好取得。好，那我这边我就很快的秀一下，说我们怎么去开启这样的模拟器哈。那这个是我刚刚开启的一个跨平台的 App， 然后我现在直接去开 Enjoy 模拟器。好，开 Enjoy 模拟器，因为我这是一个跨平台的 App， 所以它会直接把我写好的 App 塞到 Enjoy 模拟器上。好，直接塞到 Enjoy 模拟器上。好，开这要一段时间，但是相信我，等待是值得的。为什么？因为你等待这20秒有没有？但是你可以省下后面的2个钟头，对不对？你光开那个模拟器，原生的 Enjoy 模拟器，跟开这边的模拟器，效果就不一样。好，效果就不一样。好，现在我就把那模拟器开起来。当我们发现它执行的速度 几乎跟你平常自己在用 Android 的手机差不多了，有没有？几乎那个速度是差不多的，而且反应还蛮快的，对不对？我现在是随便点啦，我现在随便点，我可能去点一些设定啊，或者是点一些 browser 的动作。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把你的应用程式放进来 run 的话，它的 performance 也是一样。好，其实好非常多，好非常多。OK， 好，那这是 Android 的模拟器。那当然，刚刚有提到 WinPhone 的模拟器。好 ，WinPhone 模拟器，我们一样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去选择说我们要使用 WinPhone 的模拟器，然后呢，把 WinPhone 把它打开，它就可以让我们去使用 Windows Phone 10来执行 App 的测试还有安装。好，那当然。刚刚下载的网址有附在简报里面，那这份简报之后都会放在 MVA 的网站上，就是 TechDay 的网站上。好，来，这个就是 Windows Phone 10， 好，它的模拟器 ，OK， 好，速度非常快，速度非常快。好，再来，哎，是不是剩20分钟啊？好像剩20分钟，糟糕。我要步上董大伟老师的后尘，讲不完。好，来，再来，老板就会问说，网站能不能支援多种浏览器？网站能不能支援多种浏览器？好，来，支援多种浏览器，首先我要先讲一个东西，叫做 RWD。在场有没有听过 RWD？ 应该都有嘛，对不对？这叫什么 ？RWD， 它可以让你符合不同的浏览器大小，然后呢？一样呈现相同的效果，对不对？它会去适应它浏览器的宽度，去调整它的内容。好，那当然 ，RWD 不是今天主要都要讲的内容。好，我只是要讲说，我们今天做了 RWD 网站，那我是不是就要花时间测，对不对？我要测什么 ？Chrome 能不能 run？Windows Phone 能不能 run？IE 能不能 run？ 还有 Firefox 能不能 run？ 还有什么 Safari 能不能 run？ 对不对？我要测很多的浏览器。那测这么多浏览器，我们就不能说做完 RW 就下班吗？能不能？不能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测过。那所以呢，讨鬼心为鬼。我们写好 RWD 网站之后，我们后面呢还要再去做测试，我们不能下班，我们很累。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发工具里面有一个叫做浏览器连接仪表板。好，这个功能呢，它是可以让你同时连接不同的 browser。让你去做一个同时更新的动作，同时更新的动作。好，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神奇。好，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神奇。我直接秀一下哈，那我顺便秀一下 RWD 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 RWD 网站，其实还蛮简单的，还蛮简单。我们直接在开发工具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网站，建立一个新的网站，它就会符合 RWD 的设计架构。好，我现在先新增一个网，新增一个专案。好，然后我新增一个 Web， 然后去选择我要新增一个 ASP.NET Web 应用程式。好，好，那 Web Phone MVC 就自己选，我个人喜欢 Web Phone。好来 ，Web Phone 建好之后啊，我直接去查看它的画面。好，它的画面基本上它就会符合 RWD 的设计架构。好 ，RWD 的设计架构。所以今天我用宽萤幕用电脑来看，哦，画面很正常。但是当我去假装我是用手机看，啊，手机大小大概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内容没有破版，不用再去左右滑动。对不对？甚至它上面的选单，哎，也变成下次选单。OK， 好，这是 RW 的设计架构。这个好，我们先等一下再来讲。好，我现在先把它缩的小一点点，然后我在这边选择浏览方式的时候，我去选择 Chrome。哎，好，Chrome画面也出来了 ，OK， 很好。 然后我再多选一个浏览器，好，我用 Edge， 好，我用 Edge 做浏览。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三个浏览器，对不对？呈现画面都一样嘛。那这时候老板就会说，哎，我们三种浏览器都要测过，那你是不是要测三次？对不对？你要看它的画面，这样很麻烦。好，所以在开发工具里面呢、啊，这边有一个叫做浏览器连接仪表板。浏览器连接仪表板，我相信这个大家这个圆圈大家都有看过，但是从来没听过。好，浏览器连接仪表板，点下去之后，它会告诉你说，目前我们的程式码，目前这个应用程式专案，它到底跟哪些浏览器有做连接？好，那这样代表什么？好，我现在我去更改一下它的面板。好，我把它的风格稍微改一下。SLATE。我稍微改一下我的 CSS 档，哎 ，sorry， 改错了。好，我稍微改一下它的 CSS 档。好，然后这时候我把我的画面通通叫出来。好，这时候如果说我想要去重新看我的画面到底在我更新过后有什么改变，大家是不是就会很麻烦，每一个 browser 都要去按重新更新，对不对？好，这时候不用，我们直接在开发工具上面，好，连接仪表板的地方，程式码连接仪表板的地方，我们直接按下这个圈圈。好，我们直接按下这个圈圈。好，所以我现在按下这个圈圈的动作。哎，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次把所有连接的浏览器全部更新，好，一次把所有浏览器的连接全部更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报告老板，我需要三萤幕，对，每一个萤幕都一个 browser， 重新更新，哇，看到那个画面爽度就来了，对不对？好，这个功能非常方便，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把你有连接的 browser 通通更新掉。好，通通更新掉，让你可以知道说，目前我们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得到的样式到底是怎么样子，跨浏览器同时更新。好，好，再来，最后，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程式设计是不是还蛮辛苦的啦？因为要不断学新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很大声的说，哎，我长大了，有没有？长大，什么地方长大？好，来，Visual Studio 2015出来的时候 ，VB 跟 C# Sharp 同时有做了一些语法上的更新。好，那有了这些更新之后呢，在我们程式编写上面其实是更加的方便啊，更加的方便。那当然，在 VB 14它的更新上面有像是说问号的运作，然后还有 String Format 的强化，然后三区多行文字啊，唯独属性简化等等的。那我现在就很快的秀一下整个简化的内容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一个 VB 的程式码。好，那这一段是在定义这个类别的属性。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属性是 read only 的属性，所以代表它这个属性只能唯读嘛，对不对？以往在 VB 要写这么多字、这么多程式码，它才能告诉它说我今天的属性是唯读的。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做修改？好，我可以直接在后面等于2015，然后呢，底下全部拿掉。好，这代表什么？我今天在属性上面，我是唯独属性，代表我只能回传数字吗？或者是回传单一文字，或者是等等的，我就直接在后面做一个等于就可以了。好，直接在后面做一个等于就可以了。好，那再来就是字串的取代的部分。好，以往我们在做字串取代的时候啊，我们是用加号的方式来做字串的串接，对不对？或者是有人比较厉害一点，我们可以用 string 点 format。好，但是现在在 VB 更新之后，啊，它的语法做了什么调整？我今天直接在前面加一个前字号，在前面加一个前字号，然后呢，我们用大括弧的方式，把我们要取代 加入的参数做一个置换的动作。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代表什么？我们在做字串串接或者是字串取代的时候，更方便、更轻松。OK， 好。然后还有什么？诺的判断。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判断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点的方式。好，用点的方式，问号加一个点，它就会去判断说这个物件数是诺，不是诺的情况下，我们才去做一个资料的取出来。好，那这是 VB14 的一些改变。好 ，VB14 的改变。那当然我知道，在场可能绝大多数都是 C# Sharp 的开发人员，好，有一些少数的 VB 的人员，所以在这边我特别整理出有关 C# Sharp 的一些更新。好，不要说我那个对 VB 特别好，其实 C# Sharp 它也有这些这么多的更新。那它的更新刚刚有提到几点，像是说，属性类别属性的简易的指定，然后还有什么诺物件的判断嘛，那实训方面的强化，然后其实 C# Sharp 它还有加强蛮多的。加强蛮多的语法，像是说直接 using 静态类别，然后还有 dictionary 的快速建立、try catch 条件式等等。好，那我就在这边稍微做一些修改吼，稍微做一些修改。我直接 demo 一个功能给大家看好了，我觉得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好，这是我写的一个很简单程式嘛，吼，就是这个叫什么？哦 ，sorry， 我刚跳太快了。好，这个叫做参加新的产生器。好，参加新的产生器。好，这个叫什么？我第一次参加2015年的 Tech Day， 然后上的课程编号，然后讲师是我觉得很开心。好，完成。好，我的心得就产生出来了。好，很敷衍的产生。好，那在这个程式嘛，这样写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 C# Sharp 的 code。好，我们 C# Sharp 的 code 在这个地方。好，我定义一个 take a day 的类别，然后告诉他说，我今天他的第几年，然后他的开始日期、结束日期是什么，然后下面有一些 content。好，一些 content。那其实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天在做唯独属性简化的时候 ，VB 有嘛，对不对？那 C# Sharp 有没有？好 ，C# Sharp 也有哈。如果是 C# Sharp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后面把 get 加一个分号，然后等于2015。好，这样子，它就是唯独属性的简化，代表说它直接就 return 2015回去。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是下面的日期的话。好，如果是下面的日期的话，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好，那下面我先就不秀了，好，先秀大家，时间快到了，好，先秀上面这个部分。好，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我这边是用什么 string 点 format 的方式来做字串的取代。啊 ，string format 它大家有没有用过？应该多少都有。我先用零的参数，然后一的参数去做一个取代的动作。那所以说，以刚刚这样的一个范例，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用前置号来做一个取代？好，前置号，然后呢，这边我把年份加上去，参数加上去。OK， 好，就这样子。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去把我的字串做一个取代的动作。好，把我的字串做一个取代的动作，所以这行我就不用了，我直接 return 它的 string 回去。OK， 很方便。好，再来，当我们去做 to string 的动作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说， 我这个 function 它会 get 我刚刚的心得回去嘛？好，做 to string 的动作。那 to string 的动作，你会发现这个 to string 的动作只有这一行很烦，对不对？为了这一行程式码，我们还要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好，现在不用了哈，我们现在直接用一个等号大于，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 function 很简单，只是为了回传某些 function 的结果，或者是某些字串的结果，我直接用等号大于的内容，我就可以做 return， 我不用在下面写大括弧。OK， 好，这是 C# 简化的其中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再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要传一些参数进去。好，我们要传一些参数进去。我们是采用 dictionary 的方式把参数传进去。以往我们是定义一个 dictionary， 然后呢，去 add 这些参数 ，add。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好，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我们直接在下面加大括弧，然后呢，告诉他我的索引子索引内容，然后还有它的子的内容。好，所以下面通通拿掉。OK， 简单又明了，对不对？当我定义这样新的 dictionary 的时候，同时把子传进去。OK， 好，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特色就是这边。好，当我们再点选。哦，不好意思，是最后两个哈、哦。file 点 write or text， 好，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在我们发现错误的时候，好，在我们发现错误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叫做显示可能的修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显示可能修正。当你按下 Ctrl 加点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程式码的修正。好，他可以告诉你说直接 using system.io， 好，直接 using system.io。所以当我去 using system.io 之后呢，哎，我后面这个 file 类别就进来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直接在上面帮我就把 system.io using 进来。好，那 using 进来之后呢，其实还可以再做另外一个更简单的程式码的简化，叫做什么？因为 file 这个类别它是属于静态物件。静态物件代表什么？我不用去 new 它嘛，对不对？我不用去 new 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去 using 一个静态物件，然后把 file 给 using 进来。OK， 我去 using 一个静态物件进来，然后下面呢，下面的地方我就把 file 拿掉，我就把 file 拿掉，它就直接有这样的一个function可以用了。好，所以最后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了把我的心得写成一个档案，好，我就用档案写入的方式。好，那因为 file 这个静态类别已经在上面使用 using 的方式 using 掉了，所以下面呢，我就不用再写 file 了，我直接写下面的 function 就好。OK， 好，那刚提到这是倒数第二个嘛，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是当我们在做 try cache 的时候，好，以往我们在写 try cache， 来，我实际去执行一次结果吼。好，当我们在做程式码 try cache 的时候，哎，你好，发生错误嘛？发生错误，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去做 try cache 的动作，把我们错误去 capture 下来。但是呢，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try cache， 这样子，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写嘛？好，那这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哦。如果我今天我希望 try cache 是在某个条件下，某个条件下才进来，要怎么做？好，我希望加一个 when， 我希望好，就这样子。好，我希望当它的错误讯息包含找不到路径的错误字串的时候，我才进入到这个 cache 的内容里面。那至于其他的错误讯息呢，我可以不管它，或者是我给它一个 预设的 try cache， 其他的跑到下面来。OK， 好，可以做上条件的过滤。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它现在在 try cache 里面也加入了非同步的模式。非同步的模式叫做 test 可点 ，DLAY。好，我举例。好，它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非同步的模式，这代表什么？我今天即使在我的 try cache 里面，我也可以用非同步的方式去呈现我的错误讯息。好，我不用再自己再去写其他的非同步处理嘛。好，那这边大家看到下面有毛毛虫有没有？它这边就显示可能的修正，然后它就告诉你说，把function转成 async， 好，就这样改好了，就这样改好了。好，所以这边有一个特点哦，就是当你按下 Ctrl 点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自动修正的动作。好，然后try cache 的部分，你也可以做一个条件。好，那啊，时间到了，最后一个，好，因为要分享的东西真的很多哈，不好意思。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去定义中断点的时候，好，大家可能平常的 debug 都只是设中断点去看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设了中断点之后呢，它这边可以让你去设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当我条件等于什么的时候，我才去中断这件事情。哦，这个很好用，为什么？假如说我们在写 for 回圈的时候，当我发现 for 回圈到第100圈的时候总是会有问题，我会直接把中断点定在里面吗？我是不是要按 F11 按99次？对不对？很麻烦嘛。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去设条件，假如说 I 等于100，对，我举例 I 等于100的时候，它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它才会中断在这个地方，前面99圈它都略过。 OK， 好，这个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动作。好，动作的部分将讯息记录到输出视窗，也就是说当我在执行这样的 bug 中断的内容的时候，它会直接把我的讯息、错误的讯息，还有你要执行的内容是哪个function，它直接秀到输出视窗。输出视窗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每次 compiler 的时候，它不是会秀目前执行的状态吗？好，目前执行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中断点设定这个地方，我们去把动作勾起来，并且告诉它说将讯息输出到输出视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输出视窗里面看到我们想要呈现的内容。哦，我们想要呈现内容，这样子即使我们不中断，我们也可以在输出视窗上面看到我们想要看的资讯。OK， 好，我相信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因为今天不好意思，真的拖到大家的时间不太够。好 ，OK， 好，那今天的内容到这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有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留下来讨论。好，等一下可以留下来讨论。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麻烦大家，方便的话就可以填一下问卷，好，直接 QR code 扫描就可以了。好，谢谢各位。
谢谢白俊毅讲师的精彩演说。各位来宾在离席的同时，别忘了填写线上问卷。您可以。